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地产租售网站 Domain 报道呢，在因新冠疫情而进入四级封锁的墨尔本呢，处于困境的留学生就房屋租金问题寻求法律求助的数量翻了一倍多。在本期现场说法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Murdoch Cha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留学生面临租房困境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场向法律专家咨询移民和法律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连线本期的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感谢郑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看到哈，在这个报道里面，一些寻求帮助的留学生表示呢，自从三月份以来呢，自己就被困在了澳大利亚的境外，但是呢，仍然需要支付房租。联系房东，告诉房东说呢，要求停止租约，但却遭到了对方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那么，我想请您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留学生无法返回澳大利亚，可以要求终止这个租约吗？
是可以的。那租赁合同的话是按照州法来去管制的，所以每一个州的那个是通融的那个程度的话都会不太一样。那比如说新州跟维州的话，如果你是能证明到你有严重的那个艰苦的话，就比如说你是因为是那个封国回不来澳洲，或者是你的那个收入，或者是你的那个学业有重大的一个影响的话，你是可以向那个这 tribunal 那边申请说你的那个租赁合同是可以14天之后就终止。
在境外也可以申请是吧？
在境外也是可以申请的，对。现在的话 ，NK 那一边的话，都是有可以通过电话、视频，或者是别的那个安排来协助你去递交这个申请跟出庭。
通过视频电话就可以啊？
对。
当然里面提到哈，这个出租方或者是房东呢，以采取法律行动为由向这个留学生施压。如果是有留学生面对这种压力，他们该怎么办呢？
首先，如果是留学生的话，他们可以去他们的那个大学里面找协助。大学里面的话，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免费的一个法律部门，他们是可以协助留学生日常生活的那些困难的。那如果是他们的大学是没有的话，那他们是可以去联系他们当州的那个tribunal， 比如说 VCAT 或 NCAT 这种部门，他们也是专门有一个管制租赁合同的一个部门，他们会先协助他们去跟房东去调解不到的话，也会给一些咨询，说他们怎么样可以向那个 tribunal 去递交一个申请。
如果比方说双方沟通不畅，或者是中间出了什么差池，房东果真采取了这个法律行动了，并且呢确实走到了法律程序，那么留学生在这个法律程序中，或者是在经过了诉讼阶段之后，他再次入境澳大利亚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呢？
现在来说，首先是从今年的三月到今年的12月，房东是不允许因为这个期间之内没有缴房租的情况之下终止或者是赶走那个租客的。那假如说是那个租客因为疫情的关系或者是经济的问题不能去支付房租，导致他们的那个租赁合同被终止的话，一般来说是有一个这一个租客的一个黑名单，就是如果他们之前是没有遵守过租赁合同的那个条款，没有支付钱之类的话，是可以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的。可是现在的那个条例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不能去支付那个租金的话，房东是不能把他们列进去那个黑名单里面的，所以不会阻止到他们下一次再租一个新的一个房子。
给我感觉这里面就有一个空子哈， 不能也不能叫它空子，可能就有个漏洞吧。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房东作为自己房租也是很大的一个收入的来源嘛，他也要交房贷哈。如果自己的租客以这个或者是自己的租客是留学生，以自己没有钱困难为由交不出房租来，那么自己面的这个经济压力谁来去分担呢？有没有什么法律方面的援助呢？
现在就是州政府的话有各种补助或者是一些减免是可以协助房东的，比如说如果他们是能证明到租客是有经济的那个困扰的话付不了房租，他们也是这房东也是可以申请比如说地税的减免或者是豁免然后有一些这政府的费用的话也是可以拿到豁免的，可是主要的那个比如说贷款那一边的那个需要支付的那个费用的话，那房东必须要跟那个银行那一边去协调，就是只申请一个
延期还款
支付，对，
延期支付哈，
申请对。
如果比方说留学生跟出租方这个沟通的比较顺利哈，那么也同意比方说这个终止租约，但是呢比方说留学生在境外有没有自己这个合适的朋友或者同学帮自己这个腾空房产内的这个个人物品，这个时候房东跟这个出租方该怎么办？这个房子已经不出租了，但是要改人出租了，但是房里面还有东西。
那就是看是租客跟房东能不能去协调。如果是不行的话，那也是可以向那个至大学那边看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或者是现在有一些第三方公司的话是专门提供这种至收集个人的那个财务跟那个库存的这个服务的，所以都是要看哪一个对于那个学生来说是比较划算，也是要看说他的那个个人产品的话有财务的话有多大，是容不容易搬走，或者是房东可不可以帮他放在一边然后收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租金。
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首先这位是焦先生。焦先生您早。
主持人早。
久等了，您先讲。
郑律师早。
你好。
我有问题需要资助就是关于那个房租，我们是房东，然后借给那个房客，房客两月份以后一直没付房钱，然后呢我们就走了那个程序，然后我们 A 金帮我们去那个 Lodger Case 跟 Trial Bureau然后他还是给了个时间 deadline 七月底，然后七月底他还不付，那我们就有权赶他，我们等了六个月。现在呢租客走了，徐瑞夫引我舞了，然后我们是完全按照程序走的，但是呢有个问题，他走了以后房租还是没有付，然后留了一个 garden 的垃圾，然后我去征求报价要3000多块清理垃圾，然后还有房间里有 damage 有洞，给他弄了个洞，然后所有的损失很大，那我们现在就感觉不是很 fair， 因为我们就看着他这样走了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怎么办呢？应该
那你这的确是有一点是不公平，这如果你是要自收的那个费用的话，这些费用如果那个学生是在本地的话其实这都是可以去申请的。
对不起，打扰一下，他不是学生，他是一般的租客，就是澳洲人，他是澳洲人，他是 trading， 他是一个 electrician 的 trading， 他不是学生，
了解了解，那你还是可以通过那个，这你，这有一些这产生的费用的话，如果他的那个本金是不足够来支付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回到 tribunal， 就是要收取，扣掉本金之后，比如说都勒索了那个钱，然后如果他还是损坏的话，这是维修的那些费用，你还是可以通过那个 tribunal， 去要求那个租客去支付的。那拿到那个判决之后，也是可以按照一个普通的一个法定判决，通过是 sheriff 的那个途径去向对方去讨这个钱。
我们不用到 court 去，然后就直接再回到 tribunal。
对，还是会去 tribunal、哦、可是拿到那个 tribunal 的那个 order 之后，你就可以把那个 order 很简单的去法院那边去登记，就跟法院的一个 order 一样。
嗯，好的。那我们问题是他搬走了，我们没他信息，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是需要的话通过律师去做一些这个人搜索的那些服务，然后看看他新的登记的地址或者是在哪里。如果是本地人的话，比如说他登记那个投票的那个地址如果有更新的话，那这能通过这种方式能看能不能找得到他。
好的，那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郑律师的电话我能不能拿一下。
那么江先生，待会儿如果您不挂电话的话呢，我们的导播会把郑律师的电话给您。
好的，
还有问题吗？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费用大概在多少。
这个呢也请您跟律师们去单独去要。好吧。
好的，
谢谢江先生，祝您顺利。
谢谢。
那么郑律师，像刚才这位江先生碰到的问题哈，其实呢这种房租收不上来的情况呢是时有发生的。这找不着人的话，有些人我看在网上就讨论区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我在查这个法律相关知识的时候，有人说呢你可以去聘请这个叫私人侦探，这种法律允许吗？
是允许的，这当然是看那个私人侦探的那个是监听的那个范围了。可是私人侦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执照的，所以如果是要找私人侦探的话，最好是找有执照的。
怎么去查
他
的执照呢？去哪儿查呢？验证呢？
他们会这你可以问他们去提供，会有一个编号，然后他们是用某一些器材啊什么的话都是需要有登记的。
拿这个编号就可以在警方的网站上查到呢，还是在哪些网站查到呢？
警方网站查不到，就是他们有使用某一些器材，是监听器材或什么的话，他们会有一个他们会有一个登记的一个编号，那你可以问他提供给你。可是如果他们是没有用这种聆听的监听的那种器材的话，其实是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一个执照的，所以你就是要确保说他是通过合法的一个途径去帮你去搜索这些资料。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久等了，张女士。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您早，请讲。
早上好我是这样，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
你好。我是这样的，我在4月份之前的时候就申请了一个延期的旅游签，当时他说我申请的是6个月，昨天晚上我刚刚拿到那个批签了，但是他给我批到12个月。按道理来说，这个应该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挺好的、挺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批的时间更长嘛。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呢，可能我就。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身体状况来说肯定是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这个期间，我是一直准备了一份那个 partner 签证，就是我是等到这个签证下来以后，我就把我的 partner 签证递交上去。但是我现在就想知道说，那好像按照我以前的理解，好像就说是我我不知道 partner 签证按正常按照我的理解，就是 partner 签证递交上去之后，那我就可以接下来。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很快我就可以进入一种工作的状态，可以去找工作。但是，是不是我现在这个旅游签证，他给我批到12个月，那我就可能是不是说一定要等到这个旅游签证结束以后，我才去工作？
郑律师，
对的，就是你如果是在当地申请一个配偶签证的话，他们会自动会批准一个过桥签证给你。可是那个过桥签证的话，要等到你原本的那个签证过期了之后才会有效。那你所说的那个工作的那个自许可的话，是要等到过桥签证的时候有的话才可以去开始工作，因为旅游签是不能工作的。所以你目前来说必须要等到你的旅游签证到期才可以开始找工作。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你是可以向移民局申请可不可以豁免那个这或者是把它那个工作限制把它拿走，可是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个如果我想申请的话，我是应该跟我递交这个 partner 签证的这个同时申请， 孩子说我低调趴的签证结束以后可能等上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我再去提交这个工作的申请这个豁免这个建设工作申请工作嘞。
需要你先递交那个配偶签证，拿到过桥签证那个讯息之后，然后你才申请那个旅游签的那个签证那个
工作豁免。
是工作豁免。
工作豁免。OK， 那就说我如果说我提交，如果说就说一般很难，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如果说他不给我机会的话，那我的就是最坏的后果就是说他就是不批准，对我这个配偶签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对吗？
对配偶签证是没有任何影响，可是也是要小心，因为你申请旅游签证的时候，你需要去跟移民局确保说你是有足够的那个存款来留在澳洲的。所以如果对啊，这如果你这过几个礼拜之后，你突然跟他说，其实你的存款是不足够的，你需要工作，那这个会变成一个是蛮大的一个矛盾。
OK， 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是之前就是就在我之前在三年半将近四年了，就是2016年以前申请过一个143的父母移民签。那我就想着现在反正我因为我以前想申请partner，我partner是已经拿了那个 executor，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申请，就是帮他担保，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是有个143的签证在手上的。那我以前想申请partner，想一码递交partner签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早点可以工作，那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一年都不能工作。那我就在想我143的那个签证还到今年的12月份就是四年，那我现在就在想着如果我说我明天或者9月份我把我的partner签证递交上去，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因为要等一年才能工作嘛，如果在这个期间我的那个143有没有可能说先批下来也没有影响，如果说他先批下来的话，我就可不可以把我的那个partner签证撤销，我就用我的143就这样可以早点进入一种工作的状态，可以吗？还是说我现在递交partner签证我必须把我的143撤销？
不用，是你还是可以依然保存住你的143的那个申请，只是说你是143的话，如果你不是在当地申请的话，有可能你是需要在境外才可以批准这个签证，所以到那个时候要等移民局给你通知，可是你是可以同时有143跟配偶签证都是在审批中的。
就是说呢，不好意思，还有那个就是说那我现在就说还是最好就是保险一点，就是说还是要partner签证同时递交，然后这个两个是互相不矛盾的。如果说我要先下来的话，那因为今天的境内我是要暂时没有不可能下来，对吧？
对，这现在就是要看这，因为如果你是因为封国的那个因素不能离境来去收纳你那个签证的结果的话。看你有没有什么豁免。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了他的批给我的这个旅游签，这个旅游签他写的是8101是 no work， 然后他有个8201就是他可以让我学习三个月，那我想着反正我不能工作，那我就去学习，但是我就想说这个学习三个月的话，他是是说我单次不能超过三个月，还是说我在这一年的有效期内，一年的总共学习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
一年累积的不能超过三个月。
一年累积不能超过三个月。
对。
然后它还有一个条款叫什么 ？No travel， 就是说我在这个签证的一年时间内都不能去旅游吗？还是什么？
对，就是这个不，这个只是一个单向的一个签证，就不是可以是随便是出境的，是不如果你一旦出境的话，是不能用同一个签证回来的。
就说比如说我这个旅游签证现在是8月份嘛。那比如说圣诞节或者2月份的时候，我中国有什么事情，我可能需要回去。那我回去以后，我再进来，我就这个签证就我一旦出境，一旦离开澳洲，我这个签证现在是他先给我是一年的，但是我一旦出境，然后我再进来，就属于是就不能进来了，对吗？
就不能进来了，不是多次往返的，对。
那我如果申请了 partner 签证的话，那我因为我是绿卡，那我是不是一年都不能离开澳洲啊？
如果你已经递交了那个配偶签证的话，那你比如说12月1月要出国的话，你可以申请那个过桥 B 签证，然后可以用那个过桥 B 签证回来，可是必须要你离开欧洲之前递出这个申请。
那我再回来的时候，我这个旅行签证就自动失效了，然后我就还用我的过桥签了，对吗？
对对。
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一年， 那如果说我11月份我回趟中国的话，那我过来以后，那我那个过条签，那我还能，那我能工作吗？还是不能工作？还是要等到这个就不用等了是吧？
过条签证就不用，就不用等了，对。
嗯，
那其实这个，那其实对我来说，我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说我其实我只要出境一次，我再回来的话，我就是肯定可以工作，对吧？
对，这如果你是能申请得到那个过桥 B 的话，
对对对，
可是你还要小心，这个先申请豁免，说你能不能出国，然后你出国之后你能不能回来，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对，疫情期间可能比较复杂。
哦，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也是在考虑，就是说看你看，就是你填一下要不要递这个 partner 签。然后，因为我担心我出不了国，就是可能考虑点那个，嗯，好的，
好，
那好
的，谢谢张女士，有解的，
嗯，不好意思，就是我知道他拿签证以后，他是有个过桥签下来，好像他是有个，就是我过去配付学课程的话是付费的，但他好像那个过桥签下来，就是他拿签证这边，他们是有一个500个小时学英文的，我这个也是属于受那个限制的，还是说是可以去学习，还是不能？
是可以去学习，可是你进个500个小时，就你说那个免费英文的话，是你拿到那个 TR 才会给你的。
哦，就过条件没有是吧？
过条件没有，对。
嗯，拿到 TR 才有。
那我今天就说我这一年所目前如果我不出境，我出境的话就能出境能够回来就最好。如果这都操作不了的话，那我现在能够就是我可以在澳洲，我可以自己去申请一个 TAFE 去学一个课程，但是我一年的时间，总共学习时间不可以超过3个月，对吧？
嗯，
对，没错。
好的，谢谢张女士，谢谢您。
我想要个郑女士的那个号码，上次给了我一个，结果打过一次电话的，然后我回去那个号码好像是不对的，然后我
好的，张女士，您先不要挂线，然后我们的导播会把您会把律师的电话给您一下，好吧？
嗯，好的，
好
的，
谢谢张女士。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廖先生，喂，您好。
哎，是这样的。我现在是持有这个600签证，
嗯，
那么我到10月底呢就住满一年了，
嗯，
那我的签证本身呢11月份就有一个到期，就是入境的到期时间，
嗯，
那么明年2月份呢是签证的有效期的到期，到期时间，
嗯，
那么现在正在申请这个境内那个申请签证那个豁免，
嗯，
就是在申请豁免。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到10月底了，这个签证的豁免还没有批下来，那我如果继续待着的话，是不是违规呢？
严格来讲不是，因为你的那个签证的那个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是那个你只能每一次导留不超过12个月的话，这个只是一个签证的一个这一个条件而已。可是你如果是面临到期之前28天之内你递交这个豁免申请的话，他们移民局现在的话就是会比较抓急去帮你去办理，一般来说是不到1个礼拜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如果你已经申请了，然后面临你的签证快要到期，这10月底的时候，你应该要去联系移民局，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自延后的，一定是有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他们没有收到之类的话，才会没有给你一个回复。所以你需要尽快去跟移民局那边去联系。
嗯，
那我这个到期时间是以11月份为准呢，还是2月份为准呢？28天。
你可以去，这你如果你要一个确实的一个日期的话，你最好是像那个 Vivo， 像那个 Vivo 那一边 ，Vivo 那一边的话，是你把你的那个签证跟护照讯息打进去之后，他会跟你说你的现在这个签证是到什么时候到期。
我这个签证到期时间就是11月份，11月14号是那个入境到，
就满一年了是吧？这是你上一次入境到
我是到10月底就住满一年了。
是。
那么我的那个就是入境的有效期呢是到11月14号。
是。
那么签证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2月1号。
嗯，那意思是不是说2月1号之前28天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呢？
对，可是我会建议他十月底之前那28天就递交申请，
满一年，
因为他
现在已经递交了。
啊，你现在已经递交了，所以他们现在未必会那么快去审理，因为一般来说这个申请豁免的话是需要你的签证28天之内就及时会被
可能您的不是太紧急，
对对，所以你最好是只等到下个这再过一两个礼拜，等到快28天的时候你再递交这个申请，或者是你去跟移民局去沟通一下，对。
好的。那如果说假如真的是他我们沟通过了，或者说在网上也查询过了，但是最后呢还是到了10月底还是没有这个有个回复，那我如果再继续在澳大利亚居住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到2月份。
对，这个只是说你要违反到你那个12个月这是8个月之内住满12个月的那个条件而已。
对。
嗯，
就还是违反了这个条款是吗？
还是违反了那个条款，可是由于是如果你是能证明到不是是你的用意，只是说因为现在各种疫情的理由你是出不了境，或者是移民局没有去审批你这个豁免的话，那这个可能是他们会考虑的那些因素。
好嘞，好，谢谢律师，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Peter， 您早久等了。
哎，你好。
您请讲。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拿了一个店在商品申请里，
拿了个什么？
拿了一个店呢，拿了一个商店。
嗯。
在商品申请签了合，没还没签，就是我签了 agreement， 什么都签好，律师也给他搞好，都弄好了，就把那个靠背件给他了，和律师的靠背件给他了，买的单杠机也买好了。因为我们装修店要买很多材料，我都要准备好了。我们他也给我们钥匙了，当我们要交换合同的时候，他不同意了。我们已经在里面装修了，他不同意，他又反悔。我问现在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嗯，郑女士，
你已经拿到钥匙，已经开始进行装潢了，是吧？
对，已经装潢了。
然后这你当时应该是这合约那些都已经签好，只是都交给对方了。
我已经给他靠背件了，就是说我的那个，因为寄那个件还在寄钱嘛，在寄钱嘛，在路上。他收到以后，可能是他收到，我也不知道他收没收到，他就说他不给了，他把我们装修的人全部赶出来，然后说这个我们也不行了，因此就不行。我买了很多东西，你知道吗？我们装修一个商店要买很多几十万的货。
嗯，那他们如果是要给你钥匙的话，那就等于说他们已经默认有一个租赁的一个关系存在了。那他没有签回来，或者是他不能说因为他们没有签字，所以没有一个法律有效力的一个合同。所以你需要这因为是租赁这一个 retail 的一个租赁合同，你可以通过当地的那个 tribunal 去协商，可是最坏打算的话，就是他需要赔偿你依赖着他那这一个租赁合同产生的那些费用，可是照理说你是可以去跟 tribunal 去宣布说的确是有一个租赁合同存在的，就算是没有签字，如果对方是给了你钥匙，双方已经有一个协议达成说你那个租赁合同的那个条件的话，那是有一个法律能认可的一个租赁关系的。
好的，也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两位的电话了。那么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位先生呢，他可以去 tribunal 去申请说这个合同有效，是吧，郑律师？
对，没错。
并且如果是对方不同意，可以申请赔偿，对吧？
是。
好的，非常感谢郑伟群律师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